上节课说到，我们只要不起深重的烦恼，如果不做重大的恶业，就不会堕落这个三恶趣。重大的烦恼，贪嗔痴，对吗？你说，我们烦恼就是贪嗔痴，为什么又起重大的烦恼也是贪嗔痴？导师举那例子，杀生贪也可以由贪出发的引动出来的，也可以造成我们的行为杀生，也可能是嗔，甚至也可能是痴，就是邪见，有可能。那这个当时我也用了一些力气在跟各位说，尤其特别那时候在上课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说，我们对于那个事项啊，现在我们应该要非常亲切的理解它了，很亲切。这就再说到我就应该这样去做。我以前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？我们小时候都要说做好人是吗？日行一善，童子军日行一善，公民道德都要做好事。我们现在还是在说这个嘞，对吗？谢谢佛法还是在说这个。我们说菩萨出发心的菩萨是十善菩萨，依十善来修实性嘛，称为实性菩萨，也叫做十善菩萨。这跟以前有什么不同？就是对我们影响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？当时一直在强调说，我们应该在行十善，十善就是人间正行嘛。在印度当中，那就是没学佛也是这个十善的，是共的共。而大圣经呢，大圣经初级大圣经常常说这个十善就是菩萨戒啊，那就是小时候在读的那些人间正行。常跟大家共勉，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不用什么宗教，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宗教经验，就是信戒定慧嘛。我们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就行以前所行的好事，但是加上大乘三心进去，这样一做下去，我们觉得完全不一样哦。这个是菩萨的资粮，成佛的资粮。如果能够这样，恭喜大家。我如果能够这样，我就恭喜我自己。但是这个要达到这样，不是随便泛泛的说啊。我们的烦恼到底是怎么样？它什么相状？表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相状？假设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注意听哦。假设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觉知到了，原来我们以前所行出来的这一部分呢、没有跟我们的烦恼碰触到，没有去依着行善来去让我们的那个贪嗔痴薄，我见薄，贪嗔痴薄，那个慈悲渐渐的深厚，渐渐的就是以前没有这个，现在感受到，那就完全不一样哦。但是我们说要去感受到，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够感受到的。我们那心里要依着法义、当然我们讲的这个事项也是法啦，但是我们一般我们呢、文殊佛法的一般他以为这个都很轻易的就略过了啊，我知道了啊。然后对于那义理的那个就是关于那个三法义一时相应，我说谈到比较深刻的义理，我们就会感到比较欢喜。但是我常这样的感受到，那个天久了也不会欢喜。我们自己天久了，假设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深刻的去理解它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像当初那么欢喜哦。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幼稚园你的孙子、你的孩子幼稚园的时候，还有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。我说正常的，每天就吵着要上学，是吧？每天就说老师说，谁说谁说，每天就很欢喜。但是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哇，渐渐知识越多了，但是生活的朝气没有。有些大学生很糟糕，就想不要去上课，但是不要被点名到，怎么样不去上课？但是又不被点名到，跟幼稚吵着要上学那个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一部分跟大家共勉，尤其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， 法医、文士很多很多的法医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不缺法医，但是法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连结的这一部分，就更需要了，更需要。所以这些千万不要忽略掉。所以上一次刚开始一上课的时候，就跟各位说，现在一上课也要跟各位说这一部分，而这样才能够渐渐的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跟法做结合。现在不是一直在说是佛法要生活化吗？生活化没有问题，本来佛法就是道在平常之用中，是吧？导师有一篇文章，道在平常之用中，那没有问题，要生活化，但是不要俗化，不要世俗化，要生活化，但是不要俗化。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帮助到各位了哈。所谓的帮助就是说，哎，指向这个方向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用功的这一部分。那接下来我就无能为力了，因为哦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够说到这个地方。包括师尊也是说他是老师对吗？我们是佛弟子，弟子学生要学嘛哈。我希望这一部分各位能够听到，真要听到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渐渐的哦，这样学下去，什么叫做深德慧？什么叫做文慧？如何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去前进，我们就会稍微理解到。各位，我们只要稍微理解到那是什么的意思呢？就哦，整天我们都在黑暗当中，哎，突然有一点亮光，有一点哎，好像不一样亮，那个亮也是模模糊糊的，但是那一种模模糊糊的那个亮啊，相对于那个整个的黑夜的那个一点点模模糊朦朦胧胧的那个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我们有这样方面的感受的时候，就恭喜我们自己，那就开始齁，诶，有点眉目，我们会渐渐的就会对于佛法的好要就会越来越增加。我们翻到26页，在说明地狱的那个，地狱是最苦的对吗？我们说是诸苦中极最苦的地方，所以在还没有解脱之前，人人有此堕落的可能性，还没有解脱之前都有此堕落的可能性，堕落到那个地狱去，所以应该生大部位，不要去做恶业。当时是这样说嘛，大部位不是说害怕到每天就担心去堕地狱，害怕到每天就是做一点什么事情就害怕堕地狱，不是这样的，稍微有一点怎么样的，我们就认为是不是这样。我们说起大部位是怎么样，可以说就是在大部位当中呢，部位什么不要去做恶业了。我们说部位是什么，部位不要去做恶业，不是说部位去一天到晚在部位说三途苦三途苦，注意听了，我们不是，尤其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会常会害怕我们来生到底怎么样，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，就是部位要怎么样呢？不要去造恶业，我们不要造恶业，就不会去堕落，就不会去堕落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那部位不是说害怕到什么都不敢，或什么每天就在担心，而是说我们不要去造恶。那我们恶业，我们那个犯缘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去依着佛法来去防止它。而且我们也学习到大乘法了，对吗？尤其深观广贤，我们都在学，对那烦恼一起来说，我们不会硬着，我们当然要有强制性，尤其那个深重的烦恼来，我们一定要强制性，但是这样的强制性呢，是让我们就能够让它不起，不是一直在压压压，哪一天火山爆发，不是这样。那强制性就看到有警觉性，理解吗？有警觉性一来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因为有法，以前就是一不小心就犯，一不小心就随缘去了啦。那个来先生气再说，先做了再说。那现在渐渐的理解到，一来的时候可以知道他来了，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就不会随意的啦，随意他去。那假设我们这部分有稍微理解有一些感觉的时候，那就会看到我们的进步。什么样的进步呢？最主要的进步是看到，哎，我可以进步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有堕落的可能性，但是不是就会堕落， 有堕落的可能性，不是就是会堕落，所以我们去解决它。所以学习佛法最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们说惑业苦，那个惑烦恼这一部分。你看啊，贪嗔痴都可以去造恶业，你看就是食不善的杀生，贪嗔痴都可以引发去造杀生，也可以引发去偷盗啊。那个我们说烦恼都是可以用贪嗔痴来摄，我们不是这样说过吗？沾不上根也是贪嗔痴，烦恼也是贪嗔痴，都同样都是贪嗔痴。说他沾不上根，是说他是一切烦恼不离开这个三大三个，而且一切烦恼都是贪嗔痴的流泪，或者说我们从不善根引发出三善根。流泪就是等流的嘛，就是它的体现都不离开贪嗔痴。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它是从更深隐的那个贪嗔痴不善根引发出来的，也叫贪嗔痴。但是那个就是引发出来，就是那个心所，我们谈的那些心所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刚才说的是对地狱的嘛，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，那就是对恶鬼的，不是对那个地那个畜生的。我们看一下最后，导师立说是指那个释迦太子嘛，他还没有出家之前，还没有出家成佛之前，他不是看到旁生的残杀吞食嘛，因而悲悯众生，发起出家修行的大愿。但是一般人呢，不但没有警觉，没有同情，还吞啖他们，所以这与旁生有什么差别吗？所以像我们修习佛法之后，这一方面我们都有所警觉。我上一次还特别说到，对吗？因为现在夏天蚊虫多，蚂蚁多等等，我们在这个地方难免那个心情会受影响，对吗？但是小心这一部分，我们先把环境打扫清洁，预防。假设这样做过之后，他还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处理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嗔心不要起来。我不是当时举一个，应该有几个例子，就好像那个在世尊时代嘛，那个托钵游行游化人间嘛，到了有一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很久没有人居住，所以要打扫那个环境。啊，那打扫那个，因为太久没有人居住，水里有虫。那个弟子就问世尊：“那怎么办？因为我们要去打扫，他总是会有一些误伤的那什么，有那些的可能性。”那世尊是这样说：“你是在打扫环境的，各位，这个不是自我欺骗哦。”我说：“我这个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会小心。”不然怎么办？你都整个都让他不能够居住嘛，那也不行。但是说我们在清理的时候，不会起嗔心，不会不耐烦的心，但是我们就在尽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去做那样的事情。包括因为在佛陀时代，是因为怎么样？佛陀时代是因为托钵，所以世尊就说到三见肉。但是现在跟佛陀时代的那有不同，包括南传也很多是到寺院去供的，寺院里面固定的是吗？甚至现在托钵在台湾托钵也是有那个固定的路线的，在那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三见肉，而且我们自己假设我出家了，自己哦到那个自助餐。对我而言，哪里有什么三见肉？我自己去点，哪里有什么三见肉？三见肉是不见杀、不闻杀、还不疑杀，对吗？他那些是对着谁卖啊？是对着进去的人卖啊。所以那对于哪里有什么三见肉可言？完全没有，以我的理解啦。你看，如果说在佛陀时代说要应供，难道会特别去那个？然后再怎么样吗？不会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不是有一个那个在家弟子也欢喜就供养佛吗？诶，拿出那个肉出来，就在世间就这样传啦、啊。哦，他杀生，他赶快出来说，这个不是，因为他很富有，又做大官或怎么样的，他有储备那个肉啊， 啊，这样你说，哎，那个在现在那个自助餐呢，那是不一样的呢，因为那个大那个在家居士，他那个储存那个肉，不是为了要世尊呐、啊，啊，世尊要供养世尊的那个是不一样的，他也不是说我预备好，我先预备好，我再来去请世尊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啊，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，否则以前还有南传到这边说，我们这边吃肉是那毗婆达多。提婆达多不是他无法吗？无法当中终身不食那个肉的。那我们这个是哎、欸，那真的是哦，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那个佛弟子，都还说对对对，知见的一不离千呐、啊，太多问题，这个都要理解清楚来哦。那世尊的是他自己先有的肉，而这个肉呢，他不是为了说打算供养。他是自己要吃的，或是说家人等等的，或者要请客，那请客是世间。那现在你去吃自助餐，哪里你去吃，他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去吃哪里有什么三斤肉可以？不是说我就要去吃那个叫做三斤肉。那个我们都要，尤其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闻思佛法的在家弟子，在家居士要有正见啊，真不容易啦，各位不要以为很容易啦，人家随便一说我们就倒了。不要说在家居士，出家众也是一样，不是我们那个义理，不是这样一说就对了，就以为就全部理解，因为四相是有千变万化的，我们对那四相的如何去做思维抉择，我们这个不要太轻易以为就好像都知道，真不容易理解。这些一般人不但没有警觉，没有同情，还吞淡他们。这个我们自己，尤其学习佛法咯，尤其来到福缘佛学院推广班在学习佛法，这一点我们自己要警觉。我还特别起了，我们现在夏天到了一些那个蚊虫，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态？最最重要，我在叮咛各位，也就在叮咛我自己。最最重要，我们假设在处理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慈悲相迎，就是主要就是不要起嗔心，不要起那个那嗔心，那不好。那这个尤其还吞淡他们，对吧？这跟旁生没有什么差别。为什么？旁生就是在吞淡啊。旁生最主要吞淡驱使，驱使还有其他的。我说其他，就是说人类在驱使他们。那吞淡呢？不单单人类在吞淡他们，其实他们旁生之间呢，还在互相吞淡。我这样吃啊，吃！你看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在异界，身体，比如说我们会死掉啊，我们会老啊，我们会死掉，那是什么在死掉？什么在老？身体，对吗？哦，癌症是什么？什么病？身体的病，不是心理。所以你看，在地狱的受的那个苦，身体都一样。你看，在旁生吞淡驱使苦。那在恶鬼呢？恶鬼也是一样，很饿，常饥渴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那个生理方面。所以我常这样说啦，你看世间的那个健康食品、保养食品，都跟身体有关，跟生理有关，跟心理没有嘞，没有说一个健康食品叫新的健康食品，没有吧？啊，当然有那个心理卫生，然后心理就是諮商的那一部分呢。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健康食品都是那个生理方面，我们一生也是为了这个，对吗？想想看，一生呢也都是为了这个呢，身体啊，你看广告啊，保养品啊，都是身体，开好车啊，住好房子啊，吃好东西啊，身体都跟身体有关系。尤其在色界、不是，尤其在异界是什么？五欲是什么？色声香味触，所以关于这些，我们都要理解哦，都要理解到啊。这样对于我们那个贪嗔痴的这一部分，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它的内容、它的样貌，而且引发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啊？我们学习佛法就可以理解了之后，我们就比较能够去面对它，而且教育他，转化他。所以我们只要这些，所以我们这些法是 跟我们是非常贴近的，很切近我们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静下心来，好好的去思维，那不容易理解哦。我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吗？我们煮精心煮了一道几道非常得意的好菜，请那个、非常亲近的人来吃，他吃很快，但是一面吃一面讲说好好好，好吃好吃，但是他吃得很快、我们心里想啊，你说好好好，但是你没有真正吃到我要给你们吃的那个好味道，你没有吃到，对吗？我们呢、内心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你吃这么快，你一直吃这么快，一直说好好好，他就说就是因为好吃我才吃得快，但是你会觉得你没有吃到好吃，真正好吃你没有吃到，品茶对吗？还有品茶师对吗？我们不要因为佛弟子，我们不要假设他酒啊，还有调酒师对吗？还有那个我们说举那个茶叶要比赛茶，还有怎么去泡我才会好喝，连喝都要怎么喝对吗？人家说你那不会喝茶，人家就奇怪了，什么不会喝茶？我每天都在喝，为什么不会喝茶？那些都还要这样的去理解哦，何况是佛法。像类似，我不是在，何况是佛法？我们的心的千变万化，它行出来的，那比量子现象还复杂的现象，人心的那个一触动啊，内心的那个连锁反应，我们都不知道的，而这无始来的哦。一直印象到我们的身心。当然那个我们这一生的报，因为一生一生的饮业满业嘛，报成我们现在这个身心。但是这个还是不，因为纵然没有报，过去的业还存在对吗？但是还可以影响到我们的。比如昨天，不要说昨天，我们一想到昨天哦很后悔的事情，它就影响到我们。不要说它本身，它就在影响我们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更能够让佛法跟我们之间有连结的机会啦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要不要起深重的烦恼，不做重大的罪业啊，不会堕落这三恶趣。而且前面也说到嘛，有说到定业不定业，但是到底一切都可以说是不定，因为缘起法，所以要忏悔，要去实践佛法。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底下还会说到要行善嘛，三福业，所以这一部分希望我们能够去厘清它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善趣，以五趣来讲呢，善趣就是人天趣嘛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判，善趣根一是人趣，根二是天趣。人趣主要，老师在这边说明的主要就是人是生成的枢纽。什么生成？就是在五蕴，就在五趣当中，人是生成，生就是人天，成就是三途，那是枢纽。另外一个，因为是枢纽，所以是人本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本文。好，先说到我们来看长行了。那个枢纽就是人中苦乐杂生成之枢纽，生人天，成就是三途，枢纽就是在这个决定性的了。人本物鬼本习俗谬相言，先说到枢纽，现在要说的善趣的人生，这是我们所最能亲切了解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就是人，对吧？那最能亲切了解，但是我们又不了解。但是在这里说最能够亲切了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人，了解我们自己容易多了。那道家不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公案嘛？一个人说那个应该是惠子跟庄子吧。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，不是说那个一个说，那个游那个鱼啊游得很快乐。庄子说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？ 另外一个回答我不知道他怎么回答，但是就在说明忘记还是忘记。他说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？啊，另外一个也可以回答你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？啊，或者说怎么样，就是还是在反驳他了。但是他是怎么反驳？都言者事情是这样，但是他到底怎么反驳？一时那个脑筋转不过来。就是同样的，你不知他就是用同样的理由。所以那个齁、哦、那个如果在佛法当中你用同样的理由破的话，那个是你破别人，但是你人家用同样的理由来破你，如果能够破的话，你这样去破别人也是不能够达到力破的功能嘛。啊，但是因为我们是善趣，我们是人生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齁，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也大不容易。但是相对于我们要现在要谈五趣嘛，相对于你说天搞不懂啊，因为天我们不是天嘛，是吧？那三你说地狱恶鬼、啊、畜生，就好像刚才那个鱼很快乐，但是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它快乐？我们都是看到表象，所以人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啊，我是这样，他也可能就可以比较了解的，是在这样说了，是说我们最能够亲切了解的。但是我想到这个最能亲切了解，应该是最能亲切了解，其实人是最不容易了解的。以前不是说呢，那个人最可怕，鬼还不可怕，畜生还不可怕，人最可怕，对吧？现在渐渐能够理解人的三大特性啊，所以希望把那个好好的往好的方向去开展。接下来就要说了齁，在受报在人中，我们现在是人嘛齁，那个不像三恶趣的苦迫，三毒苦嘛，不像那样的苦，也不像升天那样的福乐，所以人生是苦乐掺杂，有苦有乐，而且是忽苦忽乐，有苦有乐，而且是忽苦忽乐。想到那个忽苦忽乐，应该我们学习佛法那么久，我们对那个这两个我们应该能够理解，尤其那个忽苦忽乐的这一部分，我想我们应该更能够了解导师的这样的说法。你看哦，如果我的话，我就没有这样的功力写出有苦有乐，有苦有乐我们都会说，但是忽苦忽乐的这一部分就我自己啊就写不出来，但是好渐渐能够理解这样。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，我们说啊好像是我在笑，好像是我在哭，其实不是，人家要我哭我就哭，人家要我笑就笑，环境啊，不管是人或是这个环境嘛，环境有自然界社会界嘛，还有自己的身心啊，人生是苦乐参半的，有苦有乐，忽苦忽乐，这对于修学佛法来讲却是良好的环境哦。这个我想各位应该哦，在听了这么久的课哈、哦，不要说别的课了，听假设有跟我一起共修一段时间的、哦，这个应该要非常亲切哦。这个确实非常良好的环境，包括佛法概论也是说到嘛哈、哦，苦乐参半，正好修学。正好那个磨刀石那个、哦、那个石头大小恰好，什么叫大小，就是苦乐参半嘛，太细我们知道磨刀石太细的话或太粗，对于磨刀来讲，刀是指那个啦，是那个智慧嘛，天上太快乐享福，好像刀子去切土，那智慧就会钝，刀钝那智慧就钝，那太苦哦，哇，那没有机会去学佛，太苦，也没有那个因缘，好，所以那个恶趣苦多，所以没有修学佛法的闲暇。这个、哦、我们在世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各位来学习佛法，一定哦有时间，就是有闲暇啊，八难就是八无暇嘛，没有学佛的因缘。各位来这边学，能够来到推广班，那表示。还有学习佛法的那个闲暇， 三途苦怎么有苦都来不及了，对悟苦都来不及。你看世间呢、啊，太贫困的话，他不会想要修学佛法，太贫困，他三餐都不饱啊，三餐每个脑筋就在想怎么填饱肚子，他又怎么可能来学习佛法？三途那么苦，你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学习佛法？就没不可能。啊，天上太安乐了，太安逸了，一味的享受。智慧就会减损，这样也与佛法不相应。所以人间呢，就好像以刀磨石，那个越磨就越利；天上呢，好像以刀切土，所以越切就越钝。这个刀就是指那个智慧了，智慧刀切土，所以就越钝。所以哦，各位，我们一想到享福的时候啊，嘿，这个就要出来哦，这个就要出来。不要这边哦，是这样啊。等到我们享福的时候，什么叫享福了之后，这个就要出来。我们在享福的时候，那智慧就不名利了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底下会受到。我们不是五戒吗？那个酒，一般人说那酒可以让我放松心情，减压，而且有的那个不是那个文人吗？哦，那个酒一来，我喝一点小酒品尝一下，我的那个啊思绪都哦那个文思泉涌。但是以佛法看起来，那就是迷，因为酒精就是迷，不明白，他也在享受，而且他那个有时候那个灵感就来，但是这个我们自己要去注意。我举这个，那个太快乐了，我们就会享受，在享受当中。我们的脑筋就不是那个名，跟我们一般人享受，他不会说马上就移植，不会马上就那事情还是处理的好，但是就是那个他在享受过程的当中啊，就是那个不够名利清晰明白。你说你的那个好哦，再怎么样的放松心境，再怎么样的，哎，我怎么样灵感就突发，然后哎，以前没有办法想到应该解决问题都出来，但是这来自于迷，有酒精，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。啊，但是我不是说不要享受啊，适当，升天的那样的享受啊，那导师不是这样说吗？天上是享乐主义的，这个啊，我也。真的是享乐主义，这个我们要自己哈、哦，这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去觉察，真的是享乐主义。到底再怎么样就是享乐主义，他在天上因为快乐，他的福报嘛。虽然他也像我这样的，好，假如像我这样的，这样哎，不要太想，但是他本身就是想，他就是享福报啊，天上就享福，所以导师说那就是享乐主义者，因为啊。这个我们都这就要渐渐体会到，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面对我们的福报的时候就会不同，适当的享用本来就要这样的适当的享用，但是我们不会有那个副作用出来，而在享用当中呢，不是享乐主义，在受用当中呢，适当的受用当中，让我们身心安康，这样身安则道隆，就往那个智慧方向前进。所以希望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，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依着这个，我们能够比较能够面对，不单单遇到苦难的时候比较能够面对，遇到快乐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面对。你说奇怪了，快乐还怎么面对？只有痛苦来我才会面对啊。快乐来，我说快乐来，我们也能够比较有能力去面对的意思，在说我们不会让那个快乐啊，让我们、哦、迷失我们自己。我们一般说那个乐不思蜀，对吗？快乐之后什么都忘记，就不会这样。所以我们能够逆也增上，碰到苦来的时候，我们也逆增上；碰到快乐来的时候，我们是顺增上。希望、啊、跟大家共勉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生辰之淑女。在五趣当中，人是生辰之淑女。例如升天，它是由于人生积极善业 修习禅定。那如果说是那个生那个异界天，那不一定要修禅定。生异界天，他只要那个三福业当中的布施持戒啦，积极人生积极善业。三福业来讲，要生天的那个异界天呢，它主要就是布施持戒。但是要生色界天，他就要修习禅定。这个禅定就是那个根本定的那一部分哈，四禅八定的这一部分。你看，假设这个哈，假设在异，这个主要就是修习禅定。而若由生由天而向更高生，或者是由天，现在说升天，譬如说我这个人生，我现在是人嘛，修积极善业而修习禅定就升天，或者是由天而更上升，譬如说异界天升到色界天，从色界天的一禅初禅天升到二禅天，或者是从色界天升到无色界天，但是都是升天。或者是由恶趣而升天，这个都是过去世人生中所做的善业。就是我现在升天也是由于我自己做，我人，我现在我人升天是由于我自己造的业而升天。这个业可能是这一生的，也可能是过去生成熟，但是都是人，主要是这一生，这样理解吗？那但是假设其他的像天的在更升天，或者是那个恶趣而升天的，这都是过去的人生。他现在不是人嘛，他是天而在更往上升，他不是在做天人，他去积极善业让他更升，不是。三途那个恶道啊，恶道恶趣啊，那个不可能在恶趣他这一生去造升天的业了。都是由于过去生人生做的善业。因为天道，你说在天啊，他是他的福报，他要在我们说善啊，那个道德啊，导师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的啊，道德真正的道德的价值是什么？自觉。自觉什么？道德意识的自觉，知道这个是善的，人家没有管到，我要去行善；知道这是恶的，人家逼着我们要去行恶，我们也不行，也不去做，这才是道德的价值。我们一般说，我们要道德好才升天，对吗？天的道德会比我们好，但是那是果啊。啊，天人呢，他去行善，他就是他的那个习惯，所以那个行出来善是不是善，也是善，但是他道德的价值不高。可以理解吗？道德的价值不高。但人就不一样，人的三大特胜，对吧？别人没有要求我们做，别人也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自觉它是有价值，它是善的，我们就会去做。不管烦恼再怎么样深重，不管环境再怎么样的那个诱惑我们，我们觉得有价值，不做就是有价值就要去做，那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做。这个才是真正道德的价值哦。那个善业恶业就强大，这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到，这样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就会不一样。这不是功利主义了，我们在行善真的好，我们不是说我们送人家花，我们自己会沾到花香吗？我们在行善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那个心就是善的，因为心那个行为的善，我们心知道行为的善，因为我们是从心出发，行为当中会改善我们的心，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到。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，我刚才一节特别说到天，对吗？我们就会知道。那刚才说到三途也是一样的了。你看那个天的这一部分，啊，至于对于这个恶业的这一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这个是刚才说到升天，如果堕落恶趣的。也大半是由于人生的恶业了，这个说大半哈，前面是肯定的啊，这里说大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由天而堕落恶趣的，这个不是由于天生作恶，不是因为天生作恶，为什么不是天生作恶呢？因为诸天是没有严重恶行的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色界天以上是仅有。有复无忌的烦恼，什么叫有复无忌啊？ 无记是不能够记别它是善是恶叫无记，但是那个烦恼是有杂染的嘛，所以会有覆，会覆盖的。为什么色界天以上那个烦恼都是有覆无记呢？因为色界天以上它有禅定力，禅定力，所以它不会造重大的恶业的啦，没有重大的恶业，因为无记烦恼嘛，这个就是有覆无记的烦恼，它不会造严重的恶业啊。但是堕恶趣那是要有很重的恶业，要引业让它堕，它没有在天生当中，天趣当中它不会造这样的恶业啦。所以这是怎样呢？天福享尽了而过去未了的恶业成熟而报。那如果从地狱而生旁生或鬼趣，也绝不是地狱的众生而造恶业。所以注意啊，地狱而生旁生鬼趣，也不是地狱的众生造恶业。因为现在是在说堕恶趣嘛，堕恶趣。地狱众生啊，一味的受苦都来不及，哪里还会作恶？这都是过去世中人生所造的恶业。所以从地狱出来，从地狱出来，我们不是导师不是有那个在《佛法概论》不是有一张图吗？就是人在中间，旁生恶鬼在两旁，下一层的是地狱，在上层是天，对吗？地狱他出来，他可能旁生或者是恶鬼，也可能是人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旁生恶鬼还是属于恶趣，但是他有可能生人，但是他不会一跳，一般说法，他不会一生就生到天。但是有些传说，有些经文，那我们先不论，但是基本上一般的说法啦，或者是说论师的说法，从天也一样，天下来，他不会直接堕地狱，他有可能堕，就下来的时候有可能人，有可能畜生，有可能是恶鬼，他不会马上隔的就到地狱，就像地狱出来，他不会马上就天，他会在中间啊。你看在中间。也有恶趣，也有人趣，而天趣啊，天要死啊，天要死的，人趣是他天的善处，所以人对于天而言，人是天的善处啊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不要去哈羡慕天了，天要羡慕我们。我常举这个例子，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，我们说形容它此曲只因天上有，但是天为什么会羡慕人趣呢？因为啊，佛法的法音只有人间才有。为什么佛法法音只有人间才有啊？因为佛出人间，因为只有人才能够真正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只有人才能够说法，人才能够闻法，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。所以在那个地狱众生啊，一味受苦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时间作恶，对吧？所以这些都是过去世当中人生所造的恶业啊。而至于鬼趣与旁生，除了少数的高级而外，大部分是不会造作恶业的了。老师举例子，人间的无知小儿、私心的狂者、杀了人，都还不必负杀人的重罪，对吧？你看啊，人间那法律不会那个是杀人啊，你要封死杀人，杀把人杀死的，那个判罪不会是判他那个杀人的罪的，不会。我们对那小孩子啊，也有在几岁之前，对吗？有他的保护嘛，那几岁之前也不能够用那个杀人罪来判他嘛，纵然他杀人了。何况是多数的旁生比那个小儿更无知，仅凭生得的那个知能在行动的，大鱼吃小鱼，大众吃小众，那是众生界可悲的现象，它是不清净的啦。你说大鱼吃小鱼是吗？大众吃小众，那是不清净的。 它可以有亲业亲报，但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造成隐业而使众生堕落三恶趣的。啊，至于什么叫做除了少数的高级之外，然后我们看到底下那个，所以由业力而生成，主要是为人，是人类善恶业力所招感的啦。导师瓜无说齁，除了少数的鬼畜，是吗？那少数的鬼畜是什么鬼畜啊？高级的鬼畜。那高级的鬼畜是什么？鬼畜天。还有大力鬼王，大力那个齁，譬如说龙王，是吧？王那个称心一起来，他就称心一起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什么都来，对吗？他有能力，他有那力量，所以呢，除了少数的鬼畜，那高级的鬼畜，高级的鬼畜，因为我们不是在经典当中有一个公案嘛，那个不是那个舍利弗，有一天在那个静坐，不是那个有力的夜叉天嘛，夜叉走过哦，就来一个那个铁那个金刚那个金刚杵是吗？那就是夜叉天啊，我们说那个金刚杵，那夜叉，他就这样把他打一下，头打一下，然后就飞走。那经典形容说，那个一锤下去，那个山崩地裂，一锤下去那里。但是哦，因为那个舍利弗他是在禅定当中，出来只是感觉到头一点怪怪的。意思他就是那个高级的那个鬼畜，他就可能烦恼生。那个因为有贪有嗔，所以也有善良的鬼神，也有那个邪恶的鬼神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去邪了佛之后千千万万不要跟那边感应，千万不要去感应了。我们邪佛之后啊，假设我们平常有那个体质有去感应的，我们邪佛之后啊，那个用佛法就可以不要跟他感应，不要对立啦，不用对立，但是就不要跟他感应。不用对流，再说一次，我们都要悲悯的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要。比如像黑道，对吧？世间我们人类当作黑道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们就直接不要去跟他感应，不要去感应他，那可以的啦。我们那每一个人的那个都会不同。学习佛法之后，希望我们用法来让我们去变化我们的，一般不是变化气质嘛。纵然他们说他也要去做好事小啊，千万不要让他附身。呵呵，他说我要去，不是那个鸡童嘛，说啊，我因为你的身体去做好事，我自己就可以做好事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，否则在家居士，我刚才说到在家居士正见要记住啊，真的是难不容易，但是希望呢，这佛陀就这样说到了。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说我们学习到很多佛法哦，这个在推广方学习到很多很多的高深广大的佛法，就以为我们的正见记住，未必。前面不是导师举了很多例子吗？那正见要记住真不容易，尤其我们大家其实碰到了各种啊奇奇怪怪的现象的时候，那个没有没有佛法来做抉择，我们一碰到烦恼啊，那个神秘力量就会引动我们。所以这些我们要特别留意。老师接下来说到哦，堕恶堕地狱是人类的恶业，商标大 A 对吗？接下来商标大 B， 断善根，极恶，恶到怎样呢？连少许的善根都暂时没有的，断善根，这个也是人类才有的。断善根，注意了，断善根这个。那个最大恶极到一点善根都没有的，这个也是只有人才有。大家都反之，修禅定而升天的也是人生的善业。这个说前面是说不好的对吗？而底下说好的，修禅定而升天是人生的善业，而能出家持戒修行了生死成佛，也唯有人类才有可能。因此人生去作恶可以是恶极，去行善也可以善到彻底。为什么？主要是人的三大特征。 好，我们对于那个断善根哦，这个我们常听到，对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十，依佛法说，善心是可能在一个时期丧失而不现前的，这个叫做断善根，而这个只是一期的不期啊，一期的不期，就好像本文章中说暂时的不期，所以一期的不期，如果受到苦难的逼迫或善友的激发，善心又可能会肃然，就突然的善心又现前，这称为续善根。断善根的是极少数的啦，在一般人善心都是或多或少会现起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回到本文来说，我们看一下前一页的嘛，断善根导致破折号是极恶道，连少许的善根都暂时没有的，所以说断善根。但是断善根为什么它可以突然的又升起有善根呢？叫做续善根呢？所以说连这边说断善根是说把善根都断了，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什么？注意听，断善根说连一点善根都没有了，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连一点善心都没有。因为善心，善心是什么？现前心所现前，所以他一点善心都表现不出来，那叫断善根，可以理解吗？再说一次，断善根的意思说他连一点善心，什么叫善心？表现出来的。什么叫表现出来？就表现出一个心心所的这样的表现出来，完全没有。但是有些人那个凶神恶煞的很凶很大，但是他不一定断善根，因为他有时候善心会现前，善心会现前，会现前。譬如他有时候会可怜人，有时候看到他自己心爱的孩子怎样，他会那个慈悲心，对那个会起来，那就不算断善根。他凶神恶煞，但是他有时候善心会现前，那不是断善根。断善根的意思说一点善心现前，主要说现前的完全没有。我为什么这么强调呢？我们要去理解这个。所以那个善，所以他那个善根啊，所以断善根主要的意思说表现出来完全没有办法表现出来。我们说善根，我们说要表现出善心，也要用三善根表现出那个善心嘛。我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贪嗔痴也是三不善根，也表现出来也是贪嗔痴。表现出来的那个贪嗔痴就是现前的，那个三不善根呢，就是还没有现前，这样的意思了。这点我们要分析，要理解的清楚来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去觉知的。这个我以前哦，似懂非懂，因为似懂非懂就是不懂。等到理解了之后，哎，我们就知道，这样我们就会对我们更深层的那一部分，我们就有办法，就会知道了。就算是没有办法，我们也有知道还有更深的那一部分等着我们去改善它。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共勉吗？我们上课要恭恭敬敬的由衷的听，纵然听不懂，那是第六意识听不懂还听不懂，但是我们由衷的听，细意识细心，那会增加善根哦，会哦，这个就跟佛法结最好的缘哦。哪个地方各位可以理解吗？要恭敬，这样的话我们自然而然，所以我们不是有时候哎，我感动，但是我听不懂你的话，但是我好像有些感触，所以这些，所以对那个断善根，我跟各位讲的这么清楚来，就是这个了。希望这个也让我们更清楚的去理解到，我们要由衷的出发，由衷的恭敬的听法，那个自然法就会，法水就自然而然就会进去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